观众朋友大家好，而家系由钟嘉伟为你报道新闻。首先系新闻提要。G7 同北约睇清中共，拜登同习近平将通话。九大末日乱象，折射中共处于跨台临界点。香港七一文艺晚会巨星吴捧场。上海保卫战清零战果仅维持两日。德国总理称唔排除 G20 峰会同普京同台。以下请收睇详细内容。G7 峰会正在德国南部举行。作为与会者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 Jake Sullivan 27号大吐内情话，对于中共构成的挑战，北约和 G7 成员国的看法越来越趋于一致。他再次暗示拜登和习近平将在未来几个礼拜内对话。沙利文在 G7 峰会回答记者提问时透露，拜登借着峰会的机会和其他 G7 领导人就中国问题进行了讨论，特别是介绍了美国对中共的态度和他最近的一些观点。沙利文表示，七国集团峰会星期二的公布中将针对中共的三大不良行为，即中共非市场经济的做法、债务陷阱问题以及人权问题。他指出，在 G7 和北约内部围绕中共所构成的挑战，看法越来越趋于相同。七国领导人认为，迫切需要就中共的非市场经济做法、中共在发展中国家债务方面的做法，以及中共对待人权的做法，进行磋商和协调一致，做出反应。但对北京在经济和安全方面的行动，西方不打算寻求发动新冷战的模式，而是希望确保同志同道合的伙伴合作，迫使中共对遵守国际规则负责。七国集团领导人在26号仲承诺，在五年内筹集6000亿美元的私人和公共资金，为发展中国家所需的基础设施提供资金，应对中共的一带一路。至于中美最高外交官密集接触，是否意味着习近平想修复中美关系的问题，沙利文表示，他们确实预计在接下来的几个礼拜内，拜习将有机会进行接触。习近平预计在中共20大上获得史无前例的第三任总书记任期，在中国经济走向衰退的背景下，以及要摆平党内可能的质疑声音，日经亚洲评论的资深记者中泽克尔曾经分析，习近平目前没什么选择，因为恶化的中美关系只会被党内大佬和敌对党派提供反对他竞选第三任期的弹药。在经济突然下滑的情况下，习近平最少需要中美关系保持稳定。去年七一百年冥诞，中共不自量力喊出东升西降，摆出挑战西方的嘴脸，但天意弄人，仅一年的时间，在经济民生、内政外交、民情民意，中共表现出前所未有的衰变气象。有评论认为，九大末日乱象表示中共正处在政权垮塌的关键临界点。据时评人士郭平分析称，中国大陆的乱象之一是 GDP 神话破灭，中共灌输的一切向金钱看，令十几亿人对利益顶礼膜拜。从邓小平的黑白猫论到江泽民的闷声发大财，但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令中共的 GDP 神话破灭了。习近平当局不走抛弃中共之路，偏要保党逐命向左转，必然吉破泡沫，中共已经到了山穷水尽难以为继的地步。现象之二，年轻人宁可玉碎不为瓦全，洗脑彻底失败。上海封城期间，一对年轻夫妇拒绝警方上门威胁强制核酸时讲出的对不起，我们是最后一代红遍网络。有人说，这是年轻人对他所处的时代可能作出的最强烈的控诉。乱象三，盛世饿殍，幻想岁月正好的亦受到挫败了。近日中国女星郝蕾曝光北京十几年难见惨况，悲喊如何不食这恶果。上海封城饿死了几多人，跳楼死了几多人，医疗崩溃死了几多人，没有统计数字。网友称，每一次沸腾总有几个水分子，再也回不到那个口窝里面。乱象四，恶性事件频发， 徐州凤苑铁链女事件、唐山打人事件，到河南好多维权人士防疫健康码被转红码维稳，再到丹东黄码妇女袭警事件，海啸的民意扰动政局，乱象五改革已死，官场前赴后继，人人自危，躺平成了最佳之势。乱象六战狼外交，核武扩展，中共成为全球弃儿。乱象七民间暴戾事件频现，冲击社会。乱象八失业潮持续席卷。乱象九天灾人祸不断，失民心者失天下。多种灾变、极端天气和爆炸案层出不穷。仅6月21号一日，大陆三地发生爆炸案，入夏以来多个省份出现严重洪灾，山体垮塌和泥石流。6月13号北京遭遇冰雹袭击，郑州等地罕见高温和地表爆裂。在5月，中国多地出现血红色天空。3月两会期间，北京故宫太和殿门被狂风吹倒。古人话：天垂异象是凶吉，人心不仁，天心不佑。中共的倒行逆施，让上天早已震怒，人神共愤，恐离垮台为时不远矣。今年七一是香港主权移交25周年，中共当局隆重其事，习近平亦预告会出席典礼。官方为了助长声势，举办庆祝回归文艺晚会，但比起25年前八位巨星合唱的盛况，这次参与晚会的知名香港艺人却大大缩水。据港台媒体报道，中共当局在7月1号晚在红磡体育馆将举行庆祝晚会，香港无线电视和多家中共电视台均参与联播。较早前大陆媒体大肆炒作四大天王将在暌违15年后再次同台演出，大陆微博上流传晚会的出席名单，有林子祥、叶倩文、古巨基、李克勤、Twins、草蜢，并有八位主持人挑大梁等等。不过官方最终公布的名单却大为失色，四大天王缺了3位，剩下刘德华一人独撑，其余的大咖亦只有谭咏麟和谢霆锋，主持剩下汪明荃等3人。回顾25年前同样的晚会，八位巨星合唱串烧香港组曲，如今只剩下2人撑场。但是七一庆典未获巨星捧场，却可能招来今年第一个台风。欧洲气象超级电脑原先在24号晚上预测7月1号晚上在南海形成风暴的机会仍仅稍微高于50%，但是隔一晚之后机率却显著升至逾90%。香港天文台亦话，七一回归庆典前后天气逐渐转坏，并有狂风骤雨和雷暴，更可能悬挂本年首个3号强风信号，而恶劣天气将持续数日。在习近平的心腹北京市委书记蔡奇27号在报告中的一句未来5年北京要坚持常态化疫情管控，引起外界抨击和混乱之后，上海当局号称的社会面动态清零成果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亦仅维持了2日。上海市卫健委星期日通报新增4宗确诊病例，其实上海当局24号宣布双清零时，不少市民就认为上海疫情从未清零，因为多个小区仍被封控，居民被强制做核酸检测。当地的一位业内人士对自由亚洲说，今年以来上海疫情从未清零，每日报告几多宗确诊仅仅是官方宣布而已，同现实感染人数无关。此前政府每日都给各个区名额，不能超过名额，所以很多确诊病例根本报不上去。现在举行党代会期间不给名额，因为这件事不能够变成李强的负面资产，上海人骂得要死。据上海居民上传图片，静安区中山北路570弄小区已经实施闭环管理，还有些小区大门被铁皮封锁。另有网民说，星期六凌晨2点，静安区和虹口区交汇的中兴路菜场周边的居民被居委会敲门做核酸检测。上海的大街小巷人流稀少，外国人撤离， 星巴克雁荡路店暂时关闭，沪西老弄堂面馆、老麦咖啡馆、静安寺店停业。业内人士表示，在政治气氛和经济转差等多种压力之下，关闭的店铺会越来越多。上海官方对这次党代会的大力宣传，民众不感兴趣，民众更担心的是工作、收入，还有银行贷款。江苏文史学者白浪对自由亚洲表示，各地疫情数据都由政府掌控，上海清不清零不是医学问题，是政治问题。七一党庆是重大的日子，所以上海必须要清零。无论清零与否，对老百姓而言，中国社会很难回到疫情之前。尽管今年20国集团 G20 轮值主席国印尼拒绝按照西方要求抵制俄罗斯总统普京，但德国总理索尔茨27号表示，他仍对参加11月的 G20 峰会抱持开放态度。索尔茨告知德国第二电视台 ZDF， 拥有已开发和开发中重要经济体的 G20 将继续扮演关键角色，合作才是关键，因此德国将不会破坏 G20 的工作。法新社报道，现正主持七大工业国集团 G7 峰会的索尔茨宣布，他将在出发时间前不久，针对是否出席 G20 峰会做出最终决定。欧盟执行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 Ursula von der Leyen 亦表示，他不排除在 G20 峰会上和普京同席，因为当面告知他我们的看法亦很重要，而且我们亦必须考量是否因此让整个 G20 瘫痪。 G20 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平台，不能遭到破坏。俄罗斯克里姆林宫顾问岳夏柯夫 Yuri Yushakov 今日表示，总统普京计划出席在印尼举行的 G20 国集团高峰会议。据报道， G20 国家约占世界经济总产出的 80%， 而 G7 的贡献约占 31%。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赞、订阅和分享，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多谢收看，我们下次再见。